我们回到这里哈，就是什么叫做，我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叫做借着不义的钱财，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神的帐幕里去。我试试看，我认为这个也跟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非常密切的连接在一起。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绝对不是说要借着吃喝玩乐、贪污腐败、上下其手、拿回扣这样来结交朋友，绝对不是。我们先说，就是那个不义的管家被称赞的，不是他做这些事，是他会为他的将来做打算。这是耶稣一再要表达的一件事。然后耶稣说，如果今世之子都会想到将来，为什么我们不会想到将来？为什么基督徒不会想到将来？为什么基督徒不会想到永恒的事？哦，可能这个经文，与其说在传福音给不信主的人，他一定有这个成分，但是恐怕更重要的，也是对我们这些光明之子讲的吧。就是你有没有为你的将来做打算？你说我有，对，你跟世人一样，有为将来打算，你有为你的永恒在做打算吗？哦，当碰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有惊人的谦卑和惊人的中庸之道。那天上啊，我不求天上有多大的房子，只要有地方去就好了哈。信耶稣都有这，哎，奇怪了，怎么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说，哎呀，那个排名第100名的大学没关系，总是想尽办法能挤进。哦，我们在讨，那这是他去年这个系排名是全美第23，今年是22，好像自己又光彩了一点。我们对这些简直看重的不得了。可是一讲到永恒的事，哦，那个，哎呀，这个我只要上天堂就好，我没有求什么大事。各位，这个态度我都怀疑你能不能上天堂。我们一对主里面给我们的无限的喜乐和祝福，我们都变得超级的温柔，超级的不贪婪，超级的谦虚客气，超级的不跟人家拼，不跟人家争。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件事，我们争得死去活来的，而且死去活来的远远甚至要胜过非基督徒，因此我们更累。因此我觉得耶稣这话是在跟基督徒，也在跟基督讲的。你们想到你自己的东西，哎，连佛教徒都会讲钱财是身外之物啊。哦，可是我们天天觉得那是身内之物，因为的确常常就是缠在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分嘛，我们千万不可以被人家拿走。最重要的是叫你替为将来想。那现在我们再回来说，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我认为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世上所有的活动不能没有。我们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如果有所谓的得救，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继续要在这个世上跟人结交朋友，或者说我们继续要在世界上跟其他人生活，我们继续要在世界上跟人工作，不管他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这一点也许我们不需要多讲，但是我还是稍稍讲一点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要成立一个基督徒国家，有一个基督徒社会，有一个基督徒校园，有一个基督，甚至原来我说的基督化家庭。这是道道地地的基督教的伦理学了，当然也是基督教神学。所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不要回答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吗？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吗？清教徒的社会 New England 是基督教的社会吗？各位，我们甚至再讲重一点，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基督的教会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基督的家庭吗？我们现在讲的跟我来的第一天的布道会讲的一样，所罗门蒙上帝恩典做到最好的仍然不是神的国，这个世界会过去，这是末世的能力。 我不知道神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他的国度，你说你真不懂圣经，整个旧约就在讲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以色列这个国是神的国度，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民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应当希望有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好，我承认，但是谁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色列人吗？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是以色列人吗？当然，如果各位我们当中有人念了这些时代主义的神学，也就是受聚会所的影响很大的话，我非常尊重这个神学，你可能会说是，以色列人就是选民。不过，如果你从另外一个主流来看，而我是同意这个主流的，就是你从罗马书、从圣经来看，罗马书第二章说，凡就是肉身生的以色列人，并不是以色列人。外面受割礼的不是真割礼，外面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做的才是真的。刚才我们也就刚刚也跟弟兄们谈了一下，谁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从来不是从肉身和肉身的行为上来鉴定。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因为从以色列生的并不都是以色列人。哟，你要从字面来看这句话，你看不懂啊。从以色列人生，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胡说八道的话嘛！从中国人生的就是以色列，这里是指的雅各。从中国人生的就是中国人，美国人生的就是美国人，好像国籍法就这两种规定，一个是看你的父母，一个是看你的出生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嘛？所以以色列人生的就是以色列人。当保罗说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的时候，那是要被犹太人打死的，也被笑死的，是缺乏最基本的常识。中国人生的就是中国人，美国人生的就是美国人，这还有什么问题？保罗说神国的事不是这样，神国的事不是按着人的肉体，这跟因信称义的道理又连在一起了。不是因着人的肉体，不是因着人的行为来决定的。亚伯拉罕生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应许生的才是。所以真正的以色列国，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神的儿女，真正的教会，通通不是有形的。无形的教会，无形的儿女，在这有形的当中，但是谁是麦子，谁是败子，我们并不太会分。而麦子里面，我们的血液里面，养分里面，我们这个人身上多少时候会掺杂多少的虚假和错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大卫会是一个谋杀犯，是一个强奸犯，他又是一个圣徒，这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只是程度不同的呈现而已，都有。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真正的以色列，真正的神的国，不是可以看得见的。神的国不是人肉眼能够看见的，人也不得说在这里在那里，这都是耶稣讲的话。神的国是在人的心里面，或者说神的国现代的在历史上，在主再来之前，它的呈现是以在人心中为主的。我们尊主为大，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尊主为大，我们会有行为，但是那行为和肉身所代表的就不能纯粹是一个神的国了。所以你可以说大卫的国度、所罗门的国度是神国度的 某种程度的彰显，但你断不能说所罗门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因为不仅我们在布道会已经讲过，在布道会之外你也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的国度里面，所罗门这个一国之君就有拜偶像的事，就有极多的妃嫔，就有极多虐待百姓的事。所罗门的时代，他的部会首长里面有一个部叫做奴隶部，我们中文翻服苦，掌管服苦的。所罗门时代，所罗门对他的百姓跟法老对以色列人的做法是差不多的，这不会是神的国。但是你说所罗门的时代，大卫的时代，神的国不是某种程度的在这是在这里彰显，我们又要说是。那因此我们一方面会说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彰显出来，在你我的身上，在每个神儿女身上多多少少都彰显出来，但是我们同时又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几乎看不到，我们几乎常常看到很多魔鬼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所管的世界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是不义的，所以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不是我们要吃喝嫖赌，而是你应该诚实，因为底下说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能不忠心，你们要忠心，你们在别人的事上必须要忠心，十二节。也就是说耶稣断没有说我们要吃喝嫖赌，这是违反最基本的常识，也当然更违反了基督徒的伦理，更违反了神的诫命，我们绝对要忠心良善，我们绝对要诚实。可是你在最诚实最忠心最良善的同时，回到因信称义，你要承认我做的一点都不够良善。好，我们现在就又要举一些例子了。各位，我说你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我说你的钱财是不义的，你一定不会同意，我相信你是相当诚实的。好，我就不要讲你，我说我的钱财不诚实，我的钱财是不义的。哟，康牧师，你什么意思啊？你去赌博啊？你卖过毒啊？你欺诈过？抢过银行？做过经济罪犯，把人家的钱挪到你的账户底下？我都没有做过。我的钱我可以告诉你从哪里来，我的钱就是教会给我的薪水。那教会给我薪水从哪里来？从弟兄姐妹的奉献来的，所以我的钱是弟兄姐妹的钱。我们在说不义嘛，哈，我的钱没有贪污的，没有经济罪犯的，没有抢的，没有骗的，甚至没有去买那个乐透的啊！买乐透算不算不义的？我们先不要讨论。那反正我是正正当当赚钱赚的，好，那我们就再正当一下看看，好吧？我的钱是从教会来的，我的钱不是赌场给我的。那我的奉献里面，我的薪水里面是教会奉献。这个奉献给教会的钱都没有肮脏的钱，没有，我们教会没有开妓院的，他用他的妓院的钱来奉献，没有，这我们也不会允许。我们教会也没有开赌场的，所以他也没有从赌场来的。我们教会也没有贩毒的，所以也没有从毒枭那来的，都是规规矩矩的在 Georgia Tech 在 Emory 教书的，对不起，都是规规矩矩的好人好事。Fine 其中包括我们教会有开计程车的，他的钱是开计程车赚来的，奉献的，太棒了，那钱是干净钱吧。各位，我们教会钱没有从赌场来的，但是开计程车的弟兄，他在客人上车之前是不是先问你们开赌场啊？你有没有打老婆啊？你有没有贩毒啊？你们买过乐透啊？你们玩过股票啊？各位，这怎么够呢？我们要圣洁一点，这世界上都是罪人的。你是基督徒吗？你每天有没有读经祷告？问完了啊，你是基督徒还是读经祷告？上来上来上来。各位，不会问的， 计程车的客人是赌场的，是杀人的，是放火的，大家钱都是抢来的，只要你付钱我就给你，我就开。你说你这样提醒我，我以后真要问你们。所以开计程车弟兄他钱干不干净？不干净。坐他计程车的有打老婆的，有欺骗的，有说谎的，有赌博的，他钱不干净，他奉献到教会也不干净，我拿到也不干净。各位哦，我们教会还有开餐馆的，哦，开餐馆的他有用那个毒水饺吗？他有用什么东西做包子，人肉包子吗？他有这些事情吗？没有没有，他用的都是很好的材料，他没有用过期的牛奶，他没有什么等等等等都很好。好，感谢赞美主。他的收入是从客人来的，他的客人有没有佛教徒啊？有没有恐怖分子啊？有没有回教徒啊？有没有打老婆的啊？有没有说谎的啊？你在一件事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各位，你要干净的钱，要义的钱。我问你，在这世界上有哪一毛钱是义的？Mother Teresa 拿到钱是义的吗？格里汉拿到钱是义的吗？圣殿里奉献给上帝那银子是义的吗？耶稣说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意思就是世界上的钱，也就是世界上的行为，没有一个是义的。但你不离开这个世界，你要有这样的认识。哦，这个我们可以再讲一下，很多的基督徒对于过一个圣洁善良的生活，就是一种错误的分离的观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又是一个很错误的应用。分离或者分别啊，这个是在分离和分别是圣经里面很强调的一件事。事实上我在讲圣洁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分别为圣。我们基督徒要跟这个世界上分别，那这世界上是不义的。那于是我们的分别，如果要讲的最清楚的一段经文，新旧约都讲太多了，我就提一下，从旧约讲起吧。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分别出来的族类，以色列人是分别为圣的。神对以色列人有个很强烈的要求，你们进到迦南地就要做一件事。各位，这也是很多人的问题，我就不怕你们问，我就讲得清楚一点。神吩咐你们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赶尽杀绝，连小孩都要杀得干干净净。你如果要我举经文，你实在是太不熟悉经文了。圣经里面摩西几乎每一次吩咐以色列人到迦南地的时候，就是把他们通通杀光，不可连续他们，凡有血气的都要杀掉，甚至在耶利哥城里面告诉我们连牲畜都要杀掉啊，这已经是很多基督徒的困难了。我们从小看圣经的时候，这是一个困难，但然后我们常常就躲避这个问题啊，或者说当时不知道怎么搞，就这样讲了，但是闪过去啊。好，后来大概这个事也不一定都能做得到。我刚刚讲的是第一步是杀绝，第二个就是赶尽，好像他们不能都杀绝。不能杀绝，在民数记最后几章里有一个地方，我忘记第几章里就讲到说，你要把他们赶走。赶走，各位，这也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种族大清洗的一个可怕的事。各位，咱们中国也做过这个事。你们今天有在中亚那边，我忘记是我们以前中文翻车臣吧，啊。那里有很，你们大概也知道，有很多这些有那个什么中亚的小国里面，有一个就是当年左宗棠平回乱的时候，把一些人赶过去的，忠肝土队，哦，把一个民族赶到另外一个叫他们灭亡，以色列做过，而且上帝吩咐他们的，杀绝第一个，第二个是赶尽，第三个实在不能杀绝也不能赶尽， 那就隔离，绝不可跟他在一起。今天在这个地方，几十年前一个叫人非常诟病的习惯就是 segregation， 黑人白人要隔离。那今天你在巴勒斯坦，你看到市局里面一个叫人很火大的事，也是以色列人把人家赶，把人家隔绝，这都是上帝吩咐的。如果不能杀绝，也不能赶尽，也不能隔离的话，那最起码不能跟他来往。这古经里面有讲，你不要把女儿嫁给他，不要娶他的女儿，你不可以污染，这好像希特勒讲的话，你可不可以污染以色列人的血统？哦，不是希特勒讲的，圣经没有这样讲，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好啦，以色列人就一直这样做啊，以色列人也一直都没有这样做啊，以色列人一直没有那么残忍，把人家杀绝、赶尽、隔离、不通婚。哎，相反，他做的都是我们现在要做的，通婚啊，合在一起啊。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亡国了。以至于到以斯拉他们回来的时候，尼希米基都有这样讲，哦，那很残忍的。尼希米在尼希米基最后一章，当他发现以色列还在跟人家通婚的时候，第一个他大哭，在尼希米基第九章在那里祷告大哭，然后在最后一章，所有跟外邦通婚的把妻子赶出去，把小孩子也赶出去，更早的时候这是亚伯拉罕赶过以斯玛利，统统赶出去，没来往。你说哎呀，这些都好难解释哦，这些都好可怕。原来真的像有些无神论讲的，这世界上最后就是基督教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些保守的基督徒带来，说我们真的要与时俱进，赶快改一改。哎呀，要按新约，不要再按旧约，旧约不要讲了。哥，我再一次说，旧约新约是一致的哈。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就把所有我刚刚讲的，把它用比较温柔的方式结合起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三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不要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干呢？对不起，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它有六个不相：不相配、不相交、不相通、不相合、不相干、不相同。我们跟不信的不像，然后具体做法怎么样呢？具体的做法，我们跟后不还不是具体做法，我们跟他们不相，不管是干不相同不相合，是因为我们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中间，神住在我们中间，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所以你中间不可以有污秽，外邦人是不会的。好，下面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了。这个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是出埃及记的话，十七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啊，下面这简直是铁案如山了，你不能翻案了。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各位要跟非基督徒分开，不要沾，他们是不洁净的，不要跟他们来往。所以这里讲的的确不是结婚的事情，这里讲的不只是结婚的事情，这里讲的是我们基督徒跟他们不能在一起。因此在历史历代都有很多的基督徒虽然很诚恳，各位，你当听到这里，你都知道这样解释是错的。不，你要看一看，我是说，你有没有平常好好看这些经文呢？因为平常没有好好看，这是过眼你就把它滤掉了，是吧？你想到就哎，基督教宽大仁爱相爱，基督教是一个最好的宗教啊，基督教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不像回教什么。 说这些话的人真的都在侮辱基督教。对不起，我们基督教是最自私、最排他、最独大、最不接受别人的宗教，我敢这样讲。当然我们不是这样，但是这里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这样，旧约到新约做法都是这样，在初代教会的成长也是这样，那些初代教会被逼迫到极点，他们被逼迫到极点，你知道什么理由吗？罗马有个历史学家跟保罗比保罗晚一些，叫 Tacitus。 Tacitus 他写过 The Annals， 中国台湾和大中国的那个商务书出版社，应该商务都出了这个书。 Annals 是罗马什么政治，罗马什么啊？他记得是在比耶稣稍微晚一点的世界名人里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跟我们中国司马迁差不多，是非常棒的一个历史学家。他在里面讲到说，尼罗对基督徒的逼迫，他说尼罗非常残忍，把基督徒绑起来，浇上油，绑在一根柱子上，浇上油，然后点火把，当灯座。尼罗把基督徒的小孩杀在基督徒父母面前，把基督徒父母杀在基督徒小孩面前，要他们活着放弃信仰。你再信耶稣就杀你爸爸，你再信耶稣就杀你小孩，当着你的面这样做。塔克西特说尼罗很残忍，不过塔克西特接着加了一句话，基督徒完全当得这样的惩罚，因为基督徒恨恶人类，基督徒完全当得这样的惩罚，因为基督徒天天讲这个世界邪恶。我觉得 Tacitus 对基督教了解比很多基督徒都更对。我们当然不是恨恶人类，但是圣经里面我觉得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很清楚跟我们讲一件事，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人是败坏的。难道你没有看到吗？难道你没有看到那么多耶稣讲的、保罗讲的、摩西讲的、诗人讲的，人心比万物都伪造，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我们在这几十年基督教比较不太敢讲这种冒犯人的话，我们不是要冒犯人，但是当一个人得了艾滋病，你跟他说你只是感冒的话，你在冒犯他，你在伤害他，你在妨碍他就医的机会。当人病得很严重的时候，你说啊，你这不过是小小一点毛病，没关系，吃两颗维他命就好了，你在害他。这个世界是极其邪恶的，但这个邪恶我们已经讲过太多次了，不是说就在杀人放火，这个世界邪恶是不认识上帝，这个世界的邪恶在上帝的恩典下，并不是说每个人不信耶稣人都是如何的笨如何的坏，刚好相反，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将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世界上不信基督教人，很多人的道德学问都比我们好太多了。罪恶在他故意不认识上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眼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离弃了上帝，人的罪恶就在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以人为本。我不是在反对温家宝先生，我不是在反对胡锦涛先生，你们知道以人为本现在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口号，这也很对，我想他的意思应该算是进步的。我们不以经济成长为本，我们不以这物质的发达为本，我们以人为本。但是你以神以外的任何东西为基础的目标，通通都错，你找不到伦理道德的标准，你找不到任何东西是虚空虚无的。上帝对人的拯救就是回到我这边来，上帝对人的提醒就是让人知道要依靠他，要绝对的依靠信靠他，在他跟人中间不容有任何的第三者。因此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耶稣在约翰福音应该是14章还是15章里面讲到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但是耶稣不但不求父叫他们离开世界，耶稣还说17章，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不但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18节，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我们看这个世界是末后的世界，是要过去的世界，可能再过1000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有个很强烈，就是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一切寄托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荣耀我们的上帝。可是我们就像很多人说的，我们要做盐做光，什么很多人都是耶稣说的。所以很多人就引这句话，我就觉得很多都引错。我们要在世界上做盐做光，那就表示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可是很多说，哎呀，很多就是，很多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要福音改变这个世界。我看10之8-9说这话的人，到最后是被世界改变，没有改变世界。我看说这些话的人，10之8-9有文化使命，最后被文化改变，而没有丝毫改变文化。我不大赞成这种口号，就是我觉得这些人常常是不甘寂寞，要在世界发个声音的人。各位，世界，你何必在乎世界给你多少曝光率？你何必在乎世界给你多少的掌声？你要真正影响，你要看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要过去。所谓看清世界，并不是看不起，看清世界是看重神的意思。我们现在讲所有从旧约到新约那种与人家不信主的隔离、赶尽杀绝的这些字眼，当然重要的不是说我们要这样去做。对，旧约有这样的做法，那我也觉得有很合理的解释，但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它。重点是神在提醒他的儿女，不管在旧约在新约，你要小心啊，你容易被世界改变，你不要被它改变了。我们是可以改变世界，应该改变世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时时刻刻让神在你心中更居首位掌王权，我看真的要去改变世界，通通被通通中箭落马，通通被改变了。是我们是世界的盐和光，那表示世界是黑暗的。但是我看很多时候，基督徒说世界的盐和光的时候，是觉得世界是我们的光和盐。像如果多强调一点，要看圣经，看圣经也要看报纸啊，要知道今夕是何夕啊，要知道是什么世界啊，要了解，要与时俱进啊，要跟得上时代啊，这我都同意。但是我们就在这些慢慢的世俗化里面遗弃了神。各位，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那种老古板，我这几天给你们印象应该不是老古板。我说吃喝玩乐都很好，我说在酒吧间做酒调酒师都很好，各位你心里就是嘛。各位，你在世界上工作，事实上圣经里面的圣徒10之8-9都在世界上工作的，做酒正的，我又说了，妓女都比较早进神的国了。我没有说做妓女不好，但是我起码知道做文士和法利赛，就是做神学家和圣经学者，是非常非常惹神愤怒的，这我很知道。我们并不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一点没有离开世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但你不要忘记神是叫你怎么进入世界的。我现在觉得我们进入世界就是在那里学习这个世界的一切。很多的神学院就是充满了自卑感，哎呀，我们知道的不够，科学不够人家笑我们，哲学不够人家笑我们，拼命学我不反对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但是你有没有最重要的抓住了你的神？你认识了没有？你们忘记你的神？各位，你知不知道你进入世界什么意思？耶稣说，我差遣你们好像差遣羊到狼群一样。你有没有想过这在讲什么？各位，你叫你的女儿到一个地方读书，你是差遣一个家居一个地方充满了色狼强奸犯的地方吗？ 你太太要去一个地方上班，那个地方都充满了强奸犯的地方吗？你怎么会叫你女儿去那种地方吗？你叫你儿子去的地方可能还差遣狼入羊群的。还没听到挨骂。耶稣是牧羊人，哪里有牧羊人把羊拆到狼群中的？那是牧狼人啊，那喝了狼奶了，你们知道这本书吗？你们想到这句话的荒唐，我猜你们如同羊进到狼群。耶稣用了四种动物来形容我们基督徒末世文明：羊、狼、鸽子、蛇。我们没有离开世界，但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警惕的，求主帮助我们。你在教会里拨饼，你在教会里面，你在做短宣，你通通可能在世界。同样，你在异教徒的皇宫里面，真的除了门口的石狮子，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在波斯王宫里面，勾心斗角，各样邪恶的事，你在那里可以呈现出上帝的国。以斯拉、尼西米、但以理，通通都有这样。事实上，但以理书里面要表达的这个伟大的就在这里。但以理之后的以斯帖也是，我非常喜欢以斯帖记，当然整本圣经都喜欢。以斯帖记跟我们今天也很关系，这是一个末世的伦理，这个是一个要过去的世界，但是这又是上帝掌管的世界，上帝永恒的国度在这要过去的世界里，借着他的福音圣灵大能，也就借着我们这群差劲人在呈现当中，在进行当中。我们不能够爱这个世界，但我们跟这个世界简直形影不离，不是形影不离，各位，世界已经进到你心里去了，进到你骨髓里去了，你根本不可能脱离的。你今天是鲁滨孙漂流到荒岛上，你没有带任何的东西，只带了一本圣经，也没有 internet， 也没有什么手机，什么都没有，就是圣经在那里。你在荒岛上面，你除了祷告读经以外，没有任何事可以做，你可以完全是一个属肉体属世界的人，因为世界不在外面，世界在你心里。出口的不能污秽人，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唯有出口的能污秽人。你不要以为你躲到一个地方，迦南地圣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里的圣殿，圣殿里的圣所，圣所里的至圣所，你至圣所里的约柜，你不要以为你在那里你就是圣洁的。从来不是你做什么圣洁不圣洁，是你信什么。你信不信神？你信神，你吃饭，甚至你喝酒，你都可以非常的属神。以斯帖记里没有神这个字，没有祷告这个字，没有敬拜这个字，所有关于宗教信仰的通通没有。以斯帖是在波斯皇宫里面，是在一个充满了阴险毒辣下流，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各位分享这个，在这个但以理也是一样，在那里有神的国。但以理书我们等一下去看。以色列甚至做一件事，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不喜欢那种律法的伦理，我不喜欢规条化。但以理和以色列哪个属灵？我想我们不应该这样比较。但以理去了巴比伦皇宫，第一件事显出来就是他不用食物玷污自己，他不吃那些东西，他不吃王的东西。可是但以理不是一直都这样做，但以理后来显然什么都吃了。好，这你回去看吧，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二节，他悲伤了三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口，也就是他有二十一天没有吃美味，没有吃酒肉，也就是二十一天之前之后他都吃了。你不要以为他天天在吃蔬菜白水耶，各位，你天天吃蔬菜白水 ？No， 你天天进食祷告，你可以是最下流的人。耶稣说过嘛，那些人进食祷告把脸弄得很难看，不如去吃东坡肉。对不起，我意思。我并不喜欢吃东坡肉。如果你要请我的话，龙虾倒是可以考虑，燕窝也很好。哎，没有，要听没有。 是不是多一点？第四天呢，我不大看得出来，在文法上面也不大能决定到底是怎么样，但是当那个荒淫无道的亚哈水鲁王因为想他的王后，又因为他的命令盖上了玉玺不能收回的时候，解决男人想太太的办法真是古今一致，就是另外找一个女人。你看看下流不下流，他非常想他老婆，家庭不想老婆，就给他另外一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美丽的处女。各位，如果你看以斯帖记真是要哭死啊！但是那哭死，那是那里面真是有太多叫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东西。我不太知道当招，因为圣经这样翻出来是有它的道理的，我就用这种难听的字眼，当招处女的时候，你知道是怎么招处女的？圣经上讲到说，把整个波斯境内的美貌的处女都找来，招聚许多的女子到皇宫。以斯帖在圣经上，我们中文翻译是以斯帖送入王宫。我问过学希伯来文的人，送入和送入那个字是被动，我不知道是被动还是主动。可以有两种情形，一个是皇帝招处女，那么就像长恨歌一样，哇，我们中国的父母通通把女儿送过去，因为给用伯阳先生话讲，给那个大嫖客就是皇帝，嫖成功了他就是皇后的，哇，那全家一人得到鸡犬升天，所以把女儿送过去。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刚好相反的做法，就是有些描述，就这个命令传遍天下的时候，犹太人特别是那种圣洁的犹太人，他们女人毁自己的容，他们女人化妆成男人，他们千万不要被一个波斯王玷污。有两种刚好相反，就是包括我有一个，我看过一个福音电影，就是以斯帖在尘土当中装的是个男人的时候，还是被波斯军队带到皇宫去了。各位你要知道，这是人很会做的一件事。在那之前，千年之前，埃及就是这样，当亚伯拉罕跟他老婆进到 immigration 的时候，就是通关的时候，他才进 immigration 就打电话到白宫了，哎，来了一个漂亮女人，然后沙发就被带进去了。全世界你看爬马可波罗游记，你看这些有权有势人就在找漂亮女人玩，然后身边的那些小人就是想办法让一个漂亮女人能够进到宫里是他的人。我不知道以斯帖是怎么去的，我不知道莫迪改是怎么把他放过去的，而且那个好残忍，一千零一夜那个故事是真的，是吧？一千零一夜那个故事就是皇帝每天跟一个处女上床，然后第二天早上把他杀掉，每天杀一个。在这里我不敢说别的，但是每天跟一个女的睡觉，如果喜欢她，可能再招她，再喜欢那个延边皇后，不喜欢她，圣经只有讲不再见她。你知道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上万的宫女，有的从来没见过皇帝，那白头宫女。中国的诗词歌赋里面好多讲到，她能在远远，她那一辈子看向皇帝，远远的看到都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了。所以王昭君的事情，你要买通太监，你才能亲近皇帝。那这里面勾心斗角是不知道有多少，而且一个女孩子被招到宫殿里，她要等十二个月，最少等十二个月，其中有六个月要用墨药油抹身，另外六个月用香料抹身，过了十二个月被这种香料抹尽了，我觉得真像熏鸡一样，就是送到王宫里，让那个嫖客很高兴。然后如果在我们中国，如果他很喜欢他，他就倒霉了。 因为他如果很喜欢他，那就是一个被皇帝爱的妃子，然后这勾心斗角是不知道有多少。如果有一天皇帝死了，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怎么样？最好的就是去离官，其次就是寻葬，最不好的就是新皇帝看上了，你要跟新皇帝睡觉，你要跟爸爸的儿子睡觉。李世帖就在做这个工作，在那里面有太监，有勾心斗角，有政变，你大家都不知道李世帖记里有这么多。在那里有上帝的手在带领，那里有上帝的工作，如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有最污秽人的工作。不是你在做什么，是你的心有没有信靠神。这个世界看得到的都充满了罪恶，梵蒂冈也好，耶路撒冷也好，艾特兰塔华人教会也好，包括我们今天下午的伦理课也好，看得到的人都有罪恶，而那罪恶在神面前都是一点都站不住。神希望我们有一颗心，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你的心是全然归向主的，好像你的心跟这世界上一切是分开的。那个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意思，你们从他们中间出来，跟你们要进到他们中间是同样该做的事，重点在你是不是在为着主靠着主在生活，主在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地位。但是你不要妥协，你可以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甚至你跟一个亚哈水鲁王睡觉，甚至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莫迪改在做的真是美人计，他要救以色列这个民族，他必须放一个女人到王的身边，他也真成功了，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但这里有神，但你不能够以为我起码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罪恶要结束的世界，把世界不管多好的一部分，把多好的时代 Edwards 在 New England 的清教徒时代，或者是John Owen 在英国的清教徒的时代，我们不能说那就是神的国，那里有许多更多神国的呈现，但你不能说那就是神的国。同样你不能够说在布拉拉宫里面，你在波斯王宫里面，我们的上帝没有在其中工作。神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好叫神的儿女，有的时候也不在人当中，布达拉宫可能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但神并不是停止的就在那里工作。在这个要灭掉要过去的世界，一切都在污秽的时候，我们要有的圣洁和善良，不是我们在形式上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跟别人的不一样是我们心中主是越来越大，主占有一切，甚至好像这世界其他的我们跟他绝对的分开，甚至好像我们跟他们是势不两立的，要赶尽杀绝的。不是说我们字面这样做，但的确我们需要有这样强烈的主，你是我的一切。在要过去又是上帝所造的美好世界这样的生活，希望我们非常积极，却又非常的不爱世界，非常的积极主动。你没有看到圣经任何一个属灵人，旧约新约但以理以斯帖这些人，他们不是用尽头脑用尽体力用尽一切在工作。而我也常常听到这话，我们就是交托给主吧啊。我们常常用的字眼啊，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有信心就什么都不动，没有这种事。信心和恩典不减少，反而加重了我们的努力。越有信心，越靠神的恩典，我们越努力。我们的努力是由从信心、从恩典而来的。恩典和努力是，更多的努力叫我们更谦卑的信靠我们的上帝。 在哥林多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凭神的恩才成的，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恩典不减少你的劳苦，恩典加重你的劳苦。但是当你在劳苦当中的时候，你又说这不是我，这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信心、圣灵、神的工作都让我们更积极努力的工作思想，而不是让我们懒惰。一个属灵的基督并不是天天躺在床上祷告的，当然你要天天躺在床上祷告，也可能神给你的托付是这样，我不能反对，但那非常可能就是你中风了，只好做这个工作。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能够积极，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的要过去，这世界要过去，就阴性称义的伦理，我不是说了，就跟末世的伦理是要连在一起。你要有一种急迫性，这个世界存在的日子不多了，马上要结束了，但是又可能一千年，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因此我们在世不熟世，我们积极的努力，我们积极的工作，却毫不是为着自己，一切是为着主，靠着主在做。这个世界一切是污秽的，但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努力，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神光照我们，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为我们的将来打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易，但是我们也是知道，就是知道自己的不易。这是这个比喻里最难讲的，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不义管家最难讲的，但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地方。一方面世界钱财都不易，一方面我们又在这个世借着不易的钱财，借着我们一切的结婚、吃喝、嫁娶、工作、盖造、生儿养女、投票、衰老、成长，这一切的过程，借着这些不易的环境里结交朋友。那个结交朋友可以有两个意思，就是如果可能我们尽量跟这个世界是友善的，但是更可能一个是结交朋友，是我们如果可能，不是如果可能，是必须的，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是让我们的天父喜悦。那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讲，但是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承认我们做的都是不义的，我们承认我们在不义的世界中，所有的不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不义的钱财，我的钱不义，你的钱也不义，我们通通都是不义的。虽然我们在这不义的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义，我们总希望能够诚实正直，但是不管怎么样没有义的，这就让我们更相信神的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一切在世上积极的生活，是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易，可是却能够进到永存的帐篷。这个解释除了用因信称义来了解，你还能用什么来了解？就是我们承认我们不易，只有神给我们义，但是我们又尽心尽力的诚实的在工作。这个我觉得是用不易的钱财结交朋友。我们承认钱财的无用，承认钱财的有一天会无用，承认学历无用论，承认婚姻无用论，承认对，你们不是说婚姻无论，结婚多年都是婚姻有害论的。我们承认很多都是无用，什么都无用，但是我们要用这些结交朋友，然后他们可以接我们到永生帐目。当然不是我们结交朋友，当然不是我们在世上生活，或者说我们美德可以让我们到永生的帐目，而是我们有个态度，我们所行的都不易，求主洁净，我信靠主，这样让我们到永生的帐目。所以这个不易的管家的比喻，实在是我们基督徒末世的一个态度，非常积极动脑筋，非常诚实努力，但是却又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不易的。但是圣灵让我们看到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我能够将来有个地方去。那将来有地方去，在整个的比喻里面，你看到完全不是他的钱财，那没有一毛是他的钱财，那都是他主人的钱财。但是将来能够有地方去，也是他动脑筋去想自己绝路的。那我把它解释，除了信心还是我们基督徒努力，但是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 各位，永生，我再说一次，永生是你自己的东西，但是却是上帝给你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你若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那别人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工作。别人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家庭。别人东西是什么？就是你的小孩。因为这都是别人的，这都是上帝的。你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当你自己的东西是上帝的，你自己的东西是你自己的生命，很矛盾的，这个只有上帝能给你。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一切别人的事上，一切我们说的身外之物上，要忠心，要诚实，但你要记得那是别人的，你要记得在罪恶的世界这是不义的。你看到你承认自己的不义而努力去做，你为将来做打算，那个打算都是你主人给你的，那你可以因信称义，有这美好的神给你的。末世的伦理很积极，但末世的伦理讲得不好就变得很消极了，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做，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25章，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都在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他特别强调的，为要他的儿女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更知道怎么处理末世的一个生活习惯啊。马太福音25章1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各位，谢谢这段经文提醒我，如果你们现在打盹睡着了，可以去厕所，可以起来走动，可以吃东西啊。但是我可能会继续讲下去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不太够啊。好，我们继续睡觉啊。新郎迟延的时候，就是老师上课不下课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啊，这你不必心，这你不必担心，今天绝不会讲到半夜，因为我也会打盹睡着了。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吧。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哎呦，这我真的想到卖油郎的事了啊！这时候卖油郎占10个女孩子了啊，不如到卖油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到了，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些比喻我看我们都熟悉，但我看这些比喻我们也都不熟悉。对，我们越熟悉就越不熟悉。什么叫越熟悉就越不熟悉？因为常常听常常讲，就从来没想到什么意思，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这很熟悉。各位，什么叫背十字架跟随主？你每天背个十字架上班吗？你们十字架在哪里？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各位，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什么意思？你要找4根钉子，然后就把耶稣尸体，因为已经没有尸体了，那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钉在一个十字架上，一定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什么叫与主同钉十字架？什么叫背十字架跟随主啊？赶快讲一下。那意思我觉得就是舍己心靠上帝。在这里这个比喻也是我们熟悉，但是我们不太去想它的。好，解经书都会告诉你哈，犹太人呐、啊，那个时候娶亲的这个习惯呢，尤其宴会呢，跟我小的时候参加的那个喜宴很像。哇，小时候我最喜欢也最讨厌参加喜宴， 最喜欢参加，因为有吃的嘛。各位你要知道那时候真穷啊，能够打一顿牙祭真是太不容易。现在都是30道菜吃3道就吃不完了，有点太可惜了。但是又很讨厌参加喜宴，因为喜宴都是7点或者6点半，就是喜宴开始，常常拖半小时，那个时候都拖1个钟头，这个致辞那个致辞，每个致辞都像康牧师讲道一样，啰嗦了半天。新郎来的时候啊，这还有其他的仪式我就不讲了，或者其他的习惯就不讲了。这10个童女啊，他们是迎接新郎的。新郎要来的时候呢，是晚上来，但是没有讲定是什么时候来，那都要拿着灯来迎接他们。那这个童女里面呢，新郎应该是新郎和新娘子的朋友呢，总共有10个。那这10个大概也没有太多微言大义，也不一定就是50%聪明50%笨的，我想这些你都不要去太讲究啊。他们睡着了，就也许估计新郎应该8点钟来，结果后来是半夜的时候才来，到12点钟才来。啊，新娘来了，出来迎接，大家就出来迎接了，然后就收拾他的灯啊。那个收拾灯就是把灯可能本来放的火小一点，现在放亮了。那因为等了这么久，那个油已经不够了。我们今天不会讲油不够了，在科技还没有够进步的时候，我们常会说那个 battery 很 low 了，我要赶快充一下手机了啊。这请分一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灯要灭了。聪明的说，这样不行了，你们去自己到卖油那里去买。好，这比喻有一点我们就可以相当清楚的知道了，会有个感觉。那个聪明的童女5个好自私哦，不分给别人嘛。哎，这又跟我们基督教教训很相反啊。啊，要分啊，那寡妇的2个小钱他应该把所有的人倒给他，你去吧，我们就在这里被挨哭切齿吧，你去吧。他没有分啊，不，我不给你。哎，这跟好撒玛利亚比喻也是冲突的，这跟很多我们要分享比喻都是冲突的啊。第一个，有些家伙很小气，聪明很小气，很吝啬，所以他才能成功嘛，就是这样。好，下一个更可恶，就是那个新郎。好，那没有油啊，那其他童女，那5个童女就要去买油啊。我倒也觉得很稀奇，那个时候是 7-11 吗？我们台湾 7-11 24 hours， 这里不知道多少。他半夜3更还可以买得到油啊，这个。好，就算是这样嘛，去买好了回来，那时候12点才吃饭，喜宴门关了，其余同学来就敲门，主啊给我们开门。他说我不认识你们，各位我相信他不认识，另外5个也认识啊，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同伴，他开嘛。各位第一个，这个比喻里面的聪明的童女很自私；第二个，这个比喻里面最起码聪明的童女，我们不知道新郎是不是真的不认识他们，但起码那些聪明的童女很狠呐、啊，就不让人家进来，在外面吧，我不开门，又不是老公被赶在门外，请开门，我不认识你。各位，这个比喻在讲。请你不要搞错了，你先不要说他们打盹睡觉不对，很多人会这样解释。这里有3大错误，第一个是新郎迟延，你都忘记了，这最可恶的是新郎，那你当然也知道最可恶谁，就耶稣嘛，对不对？他迟延了嘛，第一个他来迟延了，第二个他听祷告迟延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信耶稣了嘛。新郎迟延了，第二可恶当然就是教会自私，不分油给别人。 第三个得德者，整个希腊和那些自私人都可恶到极点，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别人都在外面哀哭切齿，而且只是去买了个理由就哀哭切，就不认他了。哇，乖乖，下次你预备电池，真要预备好，不要没有了去买电池回来就不能进教会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比喻很不合情不合理啊？那当然我们的主完全合情合理，那他讲这些不是都在提醒我们吗？他讲这些都不是都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包括你我每天在问的问题吗？你不是都在问这个问题吗？主你怎么还没有来？哦，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在切盼主再来，有时候失业的时候会这样想，主赶快来，那是懒惰，那不是真正的盼望主来。哎呀，你看有人抗议。哎呦，不是主来了吧？新郎迟来的时候打盹睡觉并不是错误，我在这里看不出他们是错误的。两种童女都睡着了，各位，他迟来了是他的错，你在那里等等等等到半夜你不睡觉你干嘛失眠啊？所以睡觉我不觉得是错，不要把这里的睡觉当作是一个错误，错误不在睡觉，错误在没有预备好。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在最后要审判的时候，你在罪恶的世界，你必须知道，一方面主可能来，一方面主要来的日子可能还很长很长，重点不在你要算那个日子，重点你在随时预备他的再来，随时预备他的再来，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就有两个相反相成的伦理生活态度。他马上可能来，就叫我们不爱这个世界；他可能还要等一万年再来，就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尽心尽力地做一切的事情。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情，虽然是一个要过去的世界，但是你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的一切得到的，就取决于你在今世所做的。你今世在做什么？你在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你在做什么？你在用最诚实忠心的事在做每一件事，却承认自己是不义的，接受神为你的预备，言行诚意。你在预备他来，新郎来了，为什么聪明的说恐怕不够你用？我们爱人，我们分享，这都对，但我们爱人，我们分享，我们再怎么爱人怎么分享，包括为人舍命，有一个是我们不能给别人的，我们不能替人预备，或者说我们不能预备人的心。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在爱你，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在爱你，你的父母儿女可以带你到教会，你的父母儿女可以给你看光盘，你的父母儿女可以为你祷告，你的父母儿女可以让你看听许许多的见证，你的父母儿女可以劝你，你的配偶可以这样劝你，可以哭，可以改善自己。哇，真是有的时候你不要信耶稣有一种好处，你不信耶稣的时候别人都对你比较好，包括你老婆，因为要骗你信耶稣嘛，所以他对你特别好，要有见证，你信了就惨了，他就开始对你坏，你开始服侍哦，开始怎么样哦，你要我在说讽刺的话，因为我发现好像我们走遍海洋路径要引诱勾引一个人入教啊，所以新朋友我们特别接待，还有特别房间，你看今天我们都待这么久了，特别哎，新朋友别上当了，你信了以后你就要排队了，再信几个月你就打菜的了。啊，感谢主，感谢主，这是有福气的事啊。错在哪里？错在他可以帮你做一切的事，他不能帮你预备，你要自己能够预备迎接你的神。也就是说他不能帮你信嘛，你要自己来信。好，那愚拙在哪里？解经家也告诉我们，我们从这里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这应该是一个风俗。新郎要来了，说是八点钟， 可能搞到十二点钟，会晚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一句话呢？这五个愚拙的童女是愚拙，她的愚拙包括她并不想迎接新郎，因为大家知道会晚，会晚你就怎么样，会晚你的灯可能不够，来的时候就不亮了，他一定会晚到，那你就应该一定预备好油。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的主会给我们艰难，那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预备有这些艰难，那当然就是有更大的信心，求圣灵更多与我们同在了。那我们都没有预备啊，就我们天天还说，哎呀，怎么我信耶稣还碰到这个事，我信耶稣还碰到那个事，你没有预备啊，你不知道人生在世总有苦难，你不知道越是信靠主的人越有沉重的十字架要背啊，你不知道，你没有预备好吗？这是阿摩斯讲的话，我刚刚引过了，以色列啊，我既如此行，你当预备迎接我。我们有没有看重我们的上帝？你有没有看重那个新郎来的时候你是在场迎接的？我们有没有随时随地看世界如粪土，又随时随地在这个世界忠心良善的做每件事，又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无知的管家，还是一个不义的管家，我做的并不好。那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你再预备就太晚了。我看到耶稣就会信了，哎呦，你胆子真大了，启示录看到耶稣的时候你就哀哭了，你最好在还没看到的时候就信，那你看到他就很高兴，你要看到他才信，你看到他就哭了，因为你看到他你就死了。我们因着上帝的话就预备迎接他吧，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那预备重点不在有多少灯多少油啊，预备重点就是他会迟延，但他又会随时来。可以睡觉，我们哪能天天不睡觉，我们应当有安息。所以你预备迎接主，末世的本领绝对不是过一阵就在美国这个土地上出现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小说啊，一些电影啊，然后主再来的时候刚好以色列跟谁在打仗啊，然后有什么神奇骑士啊，敌基督长得多么帅啊，多么俊啊，然后多么会玩弄这个世界的经济政治这些东西。如果你在看主再来，你在看启示录，都在看这些，你看错了。启示录也好，但以理书也好，耶稣在讲到末后日子的时候跟他在讲任何一个时候一样，末世伦理不是我们要防备敌基督，我们要小心假基督，末世要注意的，每个时代要注意的是你有没有预备迎接主，不是敌基督，是基督，你有没有预备迎接基督。基督是不是你生活中在饮食男女吃喝盖造各样的事上成为你的主？这很艰难，这有非常多的艰难。所以基督徒因信称义的伦理，自由的伦理，靠着圣灵的伦理，活出爱的伦理，活出末世的伦理，是非常感恩但是也非常困难的事。我们不是没有眼泪，我们有流泪流血流汗，我们常常有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艰难，不一定要碰到逼迫，我们自己的罪恶和环境就让我们常常喘不过气来。那就是下面一个比喻了，也是末世的伦理。其实恐怕你在前面所看到的都是末世的伦理，因为那在这些伦理里面讲到的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圣经我再说一方面强调马上就来了，一方面又强调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东西使我们基督徒应该过一个最好的生活。我们非常积极却不爱世界，我们不爱世界却非常积极的活。在马太福音25:14开始讲到说，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叫了仆人来，把家产给他们管理。 十五节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起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说：“你这又懒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加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每一个圣经的字眼都是非常宝贵正确，而且是互相关联不冲突的，但你看这些就是又是违反了阴性声音，好像又是啊，各位，当然是好像不会违反啊。天国啊，天国好像，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非基督徒，常常或者是基督徒但是常常前基督徒或圣经呢不切实际，那我就告诉你，这一段经文真够实际的，这最合咱们中国人的胃口。主人把钱给三个仆人，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然后那个领5000的呢马上去赚，另外马上就不马上赚了，另外赚了5000。哎，这咱们老中喜欢。哎，康牧师，我们天天要讲这才好，告诉我买哪个基金哪个股票，今天买明天就赚5000，哎，隔一天就翻一次本，哎呀太好了。教会就应该讲那种现实的事，赚钱啊赚钱啊赚钱啊，讲什么天堂是不合时机。另外一个赚了2000，这我们不是天天都很关心吗？我们哎，各位，你不必惭愧哈。如果每天上网要看看那个股票或基金的那个曲线啊，然后打电话要卖要怎么样？如果你正在聚会的时候，哎，现在卖，不必在意，有耶稣的话告诉你，第一个要快。第一个要快哦，拿到了钱随即拿去做买卖，快啊。哎呀，我们基督徒就这方面太慢了，其实华人基督徒不慢不慢，只是很累而已啊。就是你看要来上伦理学，要去内线交易，你看多忙。领2000的也是这样，有一个1000的就是把主人银子埋了。好，过了许久，这过了许久跟我们刚刚讲的又有关系，许久和随即我学是对应的。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可能很久，你知道主人可能马上回来，你立刻就要有成果。好，那赚的很多的都是得到了赏赐了，赚的不多的啊就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那各位，这个非常实际，因为我们非常懂啊。你买基金啊，各位，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基金，你买哪个基金？哎，台湾只有白兰氏基金啊，不是那个基金，是 mutual fund。 懂了，原来有这种不同的基金啊。我们要买赚的嘛，各位，连我这牧师，如果我买，我也要买赚的，当然又是要安全，又要能赚。对不起啊，我实在是对这些是外行，不过我相信我这样猜应该没有错。这个世界啊，你要赚钱的话， 你要赚的越多，风险就越大。我猜要越安全，赚的就越少。我猜了哈，我说一般的情形。那最赚的呢，还不是买基金，也不是买股票，最赚就是自己开公司，因为通通到荷包。当然最赔的也是这个，就最高兴。所以咱们中国人都是比较保守，我们不大敢开一个公司投资啊，没有那种冒险精神，所以始终不能够这个世界首富的最高的那一两个啊，起码目前还没有，因为那好像需要很大的冒险。如果要赚得多，那就一定要冒险，赚得越多就越要冒险。第三种人，他是一个很安全的人，他知道去赚去投资啊什么都可能会赔，那太危险了。这个主人很苛刻的，各位，这主人当然就指我们的耶稣。你大概从来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很苛刻，或者你不敢这样想，因为你所有听到就是耶稣良善啊、慈爱啊、怜悯啊、赦免啊，这都是你唱的、你听的。当然在你生活中，你就觉得耶稣啊，实在，哎，各位，等一下耶稣的例子就帮你出一口气啊，我马上就读到了。这个有一千两银子的，他有一个观念，他就觉得耶稣很坏。哎，对不起啊，不要说很坏，耶稣很刻薄，一天到晚都是强迫我们。耶稣真的好像法老，这天天要我们做苦工，做许多的事情。那他给我一千，如果我赔掉了，那还得了？所以最安全的，各位，你把钱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投资都有危险，甚至你把它放在银行里面活期存款也还有危险，因为银行可能会倒啊。最安全的就是把它挖在地，放在地底下。当然这都是相对的，就是钱在你手上，在咱们中国人一般就在床底下了哈。这个当然小偷也都知道啊，所以你就找到你知道你觉得安全的地方了，反正你把它埋起来了。然后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交账的时候，我先提醒你。一千两银子原封不动，没有少一毛钱还给他了，他没有少一毛都没有少还给他了。然后他就解释，哎呦，我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主人啊，你当年给我一千块，我先还你一千块，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很狠啊，这就是我们在座很多热心服侍弟兄姐妹，你不敢讲，他敢讲。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这个忍心的人呢，你就可以翻狠心的人。哇，你是够凶够残忍的，你非常的狠。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讲类似的一个例子呢，那个主人那个仆人来跟主人讲，是说我原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严厉啊，怎么严厉呢？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那里讲没有放下的要拿去，没有种下的要去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信主还没信主的时候就在那个房间，那好极了。信主以后服侍了，哦，真是又要有见证啊，所以在世界上要努力工作，又要读经祷告，所以啊就努力工作，又不能忘记读经祷告，又要参加服侍，所以又要有的时候好不容易不服侍，你看昨天下午休息都不能休息，又要上什么老傻子的这个伦理学的课啊，又被鼓励了，哎呀，这是难得啊，难得，你今天报告好像又有一个难得了，因为青少年又来了一个啊，我们也要去听了，哎呀， 然后我们有好多要做的事情，公司要有见证，没有见证要荣耀主啊，然后教会要有服事，要不然空占地主不结果子。你看这么多工作，什么德东啊、吉尔吉斯啊，这些地方谁去啊？那些灵魂死掉多少你知不知道？都你的错啊，是我的错啊，为什么地震你奉献了没有啊？反正我们都是罪人嘛，反正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做什么都不够好。主的仆人、主的教会、主的长老、主的牧师，对不起，林牧师、秦牧师、诸位长老，我只是一直在骂你们，我只是帮民出一口怨气啊！哎呀，这么多呀，当然你们也是被虐待出来的，哎呀，这么多的痛苦，然后现在又来了，我们在公司已经累死了，又要在教会累死了，然后现在又说，哎，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家里的见证也不好。一天到晚就忙工作，一天到晚就忙教会，有没有陪你老婆散个步？哪有时间啊？所以你家里这么糟糕啊！你每天陪你儿女讲话几分钟，对不起，这可能都是下个礼拜你们要听到。哎呀，每天陪他讲几分钟，每年也不讲到几分钟啊！你看看嘛，所以有这么多青少年的问题，都是你们这些失职的父母。各位，你有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做基督徒就是罪人呐、啊。也不是好父母，也不是好丈夫，也不是好妻子，今天又我们又不懂沟通啊，然后对不起，我又惹儿女的愤怒，现在又惹长老的愤怒，真是。所以你是狠心人呐、啊，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我们一天只有24小时，你要做48小时。我们不再怪长老，也不再怪这些青少年的辅导，也不再怪这些婚姻家庭专家，我们都在怪上帝，而且还要带着喜乐做这些事。喜乐，感谢主，见证主，感谢主，家庭都要破碎来感谢主，会被羊都出来来感谢主。没有善的地方要聚练，有这种事，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要有见证，还要喜乐哦。你是严厉的，比谁都严厉。我要这个仆人当被大骂一顿，但是被大骂的结果，被大骂的原因，并不是他毁谤了主人，并不是哎，你怎么把我骂得这么凶啊，该死！他同意了。哎呀，麻烦了，等下怎么讲啊？耶稣同意我讲的，各位，这你们就麻烦了。我乱讲没有关系啊，耶稣同意我讲的，那就麻烦了。我害怕，因为你是这么狠的人，你回来的时候，万一我投资赔了钱怎么办？万一我投资血本无归怎么办？所以我就骂骂起来，原封不动还给你。主耶稣啊，我信耶稣以后就看过很多华人教会那些为耶稣癫狂的人的悲惨结果，胃溃疡啊、高血压、短命啊，然后小孩怎么样，没有照顾到这那些啊等等。所以呢，我见主的时候，主受洗的时候这本圣经是如何，现在见你面还是如何，从来没改过。我也没祷告过，我也没有参加过诗班，也没有去过短宣，那么也没有奉献，但是我信你，我信你，我信你。各位，我相信这个仆人在这么多年中保存了1000银子啊，也是很辛苦哎。我看他也不太睡得着，有没有小偷来啊？我看他出去也要常常回来看看，因为他很害怕。结果不出所料，他再仔细还是碰到了一个整人的毛主席，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各位，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吗？被要求的要饶恕人70个7次，没有爱我的人我要去爱他啊，什么圣法兰西斯祷告吗？主啊，求你让我做和平之子，在没有什么的地方要做什么事，对不对？哦，好累哦。 那更可怕的是，到最后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辛辛苦苦看了20年的银子，原封不动一毛不少还给他，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让他哀哭切齿。各位，你还不信耶稣？够了，我今天讲的都是照圣经讲的，我今天没有讲什么见证啊，那些美好的东西，那些东西常跟你们很遥远，这应该很近吧。你是狠心的人，你是忍心的人，然后用的字叫你下来也是羞辱你，把他那一千两夺过来，干嘛夺过来？他送给你就是，好像把他打死一样。这应该是什么？把他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脚。可我在讲什么？我在讲末世的问题，我在讲神审判。好，所以你刚刚觉得很过瘾哦，我要在基督教里听到一点实际的东西，赚钱的事情。那你今天听得够不够？上帝要你赚很多很多的钱，你没赚到，你死路一条。哎呦，还是不要听比较好啊。神丰富的恩典在神儿女的身上，而一方面我们绝对相信是因信称义，一方面我们绝对相信是凭着神的恩典在做一切的事，一方面我们绝对相信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绝对相信神的国不在这个世，神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绝对同样强烈的相信，这因信称义的恩典，上帝丰富的爱在人身上，在这个罪恶要过去的世界里面，在主再来审判之前，他要求你每天所要过的日子，从人来看是我们办不到的，从人来看他的要求是狠心的，从人来看他是在要求你，他没有种的地方他要收，别人没有爱你，你要去爱别人，各位。但是他不是狠心的人，为什么我们这样讲？为什么我们说不是狠心的人？因为圣经上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先爱我们，所有这些不可能的事情神要求基督去做，因为神已经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他给了你5000两银子，他给了你2000两银子，他给了你1000两银子。哇，基督教这个充满了恩典的宗教，充满了福音的宗教，丝毫没有废掉律法和工作，不但没有废掉，成全了。我们求神让我们去做。好，下面再讲一个末世的伦理跟爱的伦理。马太福音25章，这是伟大的中国的三自教会的领袖丁光训主教很喜欢讲的，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丁光训主教。丁光训主教所带领的三自教会，起码丁光训主教这个人现在虽然已经不是三自的这个负责人了，但是我看他的威望，恐怕他的控制还在整个教会里面。我对这个人是完全的不耻不弃啊！我非常反对这个人，我非常讨厌这个人，但我算老几，我只觉得他讲的，他这个人实在太油滑了。他是完全帮政府在做事，帮政府做事很好，但是他在帮政府做事打压教会，我就觉得很不好。三自教会里面有很多好的基督徒，那没错，但丁主教这个不是好人。但是他讲了很有名的，他在这几年讲，我们不要讲因信称义，我们要讲因爱称义。我们不要讲因信称义，我们要讲因行为称义。基督教有几个东西是应该要改变的，因信称义是一个，末世的教训是一个，所以我今天也是冲着丁主教来的啊，当然不是了哈，就是他讲了两点，刚好是我觉得是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他反对因信称义，因为他觉得这叫人不积极的生活。他反对末世伦理，因为这叫人不积极生活，人一天到晚想到这世界要结束，于是就不好好工作，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不否认在世界上历史历代有很多基督徒在这些方面都犯很大错误，我们绝对承认，但我们不能够说因为有人犯了错误我们就把它正确的丢掉了。好，丁主教说什么因信称义啊，你看看圣经里怎么讲因信称义，圣经里怎么讲审判的，他还有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这样讲，在审判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你信耶稣就得救的，在审判的时候包括讲因信称义很有名的保罗都说他必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罗马书第二章，这是旧约里面不断引的话，新约不断引旧约的话。好，丁主教说在审判的时候耶稣降临，万民都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各位看一个比喻，我希望你能想得完全，这个比喻还有分麦子和败子的比喻，还有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这些比喻都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第三种人，没有第三种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沉沦的，没有半得救半沉沦的，没有灰色地带。哦，对我们来讲有灰色，在神那里只有两种，得救不得救，绵羊山羊。我们也强调得救的就是信主的，没有信主就不能得救，但在这里好像不是这样说，这里看起来连一个信字都没有，所以丁主教特别强调是因行为称义。王向右边的说，哇，你这个蒙父赐福的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留你住，或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在我这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坐在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因为我饿了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等等等等。然后这些人就很冤枉地说，我们什么时候不给你吃不给你喝？王说，这些事你们记不住，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好吧，因此得救好像跟信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因信称义。我们要得救啊，就是要去爱人嘛，要照顾每一个最弱小的弟兄。丁主教引这个经文看起来是无懈可击啊，而且我们也就可以跟很多圣经学者，那些比较骄傲自大不尊重神话的圣经学者说了，圣经的确有很多矛盾，最起码保罗的神学跟耶稣的神学是不一样的。保罗讲因信称义，耶稣可没有讲因信称义，耶稣是犹太人，看重道德和行为，讲行为称义。哦，这里讲嘛，你要照顾每个人。好，我们就再来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稍微仔细点看，这当然又是末世的伦理，这当然又是主人不在和主人再回来中间的那一段时间，这叫末后的时代。末世的伦理是主耶稣来第一次来，然后完成了他的工作升天，到第二次来的这段时间叫末后的时代。当然还有其他解释，不过这一个解释我们大概也都可以接受。末世的伦理，哦，我们在等候主耶稣来的时候要非常的积极，要非常的爱人。这里也没有讲要出去传福音，这里就是要讲济贫嘛，扶贫嘛，我们就是要给街上人吃东西，我们就是要给这些监狱里的人，这不需要再解释了。当然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这跟保罗讲的不一样， 保罗讲，甚至跟耶稣其他地方讲的不一样。耶稣讲信耶稣得永生，这里讲我们要做这些好事，将来才能上天堂，是这样讲的。那我们好吗？我们现在就做好人好事，那么好吗？刚刚牧师你那做了那么多讽刺，我们也只好接受这个讽刺，但我们要继续这样做。为了要保证我们能上天堂，我们就也信耶稣，也做好事嘛。你看，又是中国人思维又来了啊，两个都做，好行为也有，也信耶稣。各位，两个都要有。但是如果你想要，我还是说这句话，你想要说我信心90%，好行为10%，或信心50%，好行为50%，你就下地狱了。信心99%，好行为1%，你也下地狱了。100%是信心，也是100%的好行为，两个加起来还是100%。信心不是行为不是不重要，行为要从信心产生，信心是基础，那是最重要的。信心一定有行为，行为不够完全，但是一定有信心。那这里我还是觉得有阴性争议，而且充满了阴性争议。如果我们照丁主教讲的，如果我们叫很多人讲的，神对我们的审判就是决定我们有没有做这些好事，做这些非常难的小好事。一方面注意啊，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对，其实这很容易做，很容易做。耶稣在说，你们只要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只要做这些事，或者是甚至做这些事里面的一个，那就你只要做一个。我觉得这里在讲的是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要有行为，你要有爱的行为，你要坐在小子身上，但他做的其实很少，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其实做一个就够了。哎，各位，我希望我不再给你们找漏洞哈，我是在说我们哦，感谢主，不必天天去喂养照顾那么多的人，一个就够了。那是谁嘛？就我儿子嘛啊。儿子生下就赤身露体啊，我给他穿，他儿子生病我就照顾啊。儿子在监里就是你把他关在什么小房间的时候啊，你去看他。儿子饿了，儿子渴了，哎呀，儿子做客旅的时候，他出去旅行的时候，你还是天天电话跟着他嘛，对不对？你把他先定好，或者干脆你去看他了，虽然他很火大。当然我不是说你儿子有一天会关监牢了，但是会被你的关禁闭那是有的。我们只所以重点不在一个多个，不在你儿子或其他人，重点是小子嘛。我们不是做，我们重就是我们的信心一定有行为，让我们对人善良，做一个好母亲，做一个好老师等等都可以，没有那么难。下面难到极点，到天堂的人，被称赞的人，是做了一件最小的事，真的不难嘛，对不对？一个最小的，我想我们有讲解嘛。他是说，如果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一个，我强调这一点，就是信心要有行为，但是实在不是这些行为称义，因为你好多还没有做，但是你的信心有行为。另外就是难的了，这些事那些下地狱的，你不坐在我这一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我认为这里讲的是你漏掉一个都不行，一个没有做到，一个忽略了，你就要下地狱了。那这里讲什么？这里讲你的行为不能叫你诚意，你根本这讲的是你做不到啊，你哪里做得到这些东西呢？你做不到这些，我们在这里就再严谨一点，我们甚至不敢讲信，但最起码在上面我们可以做得到。不是我们做得到，是我们相信神，我们信心总有行为出来。我希望我这里不再强解，我觉得在讲的这两个部分都让我们看到 最起码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照丁主教或者我们是因行为称义的话，那就跟路德讲的，就跟保罗讲的一样，你去称义，你永远不能称义，因为你一个没有做到。这世界有一个小孩在哭泣，你就要下地狱；这世界有一件不平的事，你就要下地狱。不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你没有坐在我身上，我们每个人按着道德标准，按着神的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称义。因此幕后的伦理恐怕不是恐怕，一定仍然是因信称义的伦理，一定是爱的伦理，一定是自由的伦理，一定也是有信心的伦理。好，在这些伦理里面，我们也再看一下另外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可以继续讲下去。各位如果你要上厕所啊什么都可以，我尽量能够在合理的情形下早一点下课啊。昨天是5:40就下课，所以没有你们没有损失啊。我想早点回家你可能更高兴，何况你中途还可以上厕所吃东西。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话都要成就，也被很多人解释说耶稣讲错了，甚至这好像是念新约神学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耶稣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也把这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他这么强烈的这样说，所以很多的门徒也有这样错误的想法。你在圣经里面，你在耶稣的话里，你在保罗早期的书信里都可以看到，就是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消灭所有的恶人，然后让神的儿女得自由的时候，得解放的时候了。就是耶稣有个观念，就是他马上会再来，那个再来呢，可能是甚至在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不到3-5年，可能只有几个月，耶稣就再来了。那么相对于当时罗马的政府，犹太人迫切的希望能够复活的情形下，他们是指望随时有这个启示啊，起义的事情。但是耶稣没有再来，耶稣搞错了，耶稣根本死掉了，就很多新派学者来讲，然后对初代教会也是，希望耶稣来，耶稣来，发现耶稣并没有马上来啊，老实说，等了2000年还没有来啊，所以也很多人就在那里怀疑了。这怀疑实在不必等到今天，在彼得后书里就看到，有人说主再来的日子在哪里呢？这个从创造世界到今天没有什么改变啊。就我们对这个末世的伦理面，我们没有一个信念，就是这世界随时要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要过去的世界的想法。加尔文在责备他的信徒的时候就是这样讲，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是永存的，事实上很多看起来很对的口号也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永续经营，谁说有永续经营？当然我们不是杀鸡取卵，就是现在赶快快快乐乐过日子，然后下一代什么都不管了。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自私，我们希望我们能想得远，但是我们还是想这个世界会过去，因此我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抵挡神，因此我们不要与这个世界为友，但这个世界又是上帝吩咐我们进去要用爱来生活的，所以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跟这个世界有一种分别，这种分别不是行动上的分别，不是居住上的分别，不是职业上的分别，不是任何外在的分别，不是有一个基督国家，不是有一个基督的制服，不是有一种基督特别的教学方式，重要是我们的内心。那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里，要过去我们却很积极，我们很积极，我们却又很轻看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积极一切贡献，正是我们轻看世界，正是我们相信主的要再来。这是今天我觉得这么多基督徒我们不太能够有见证，我们见证不够的地方就在这里。 各位当中学社会科学的应该都知道 Max Weber， 韦伯哈，这是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他写一本非常有名的书，这个台湾大陆都有翻译，而且很多人讨论，就是基督教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精神。他认为资本主义跟基督教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密切的关系呢，有一点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他发现，基督教特别是加尔文啊，我不希望提这种字眼，但是不能不提一下，特别是那种保守的基督教，像加尔文这一类的基督教徒，这种相信上帝预定一切，相信这个世界败坏的，相信神绝对权威的这些人，照理想我们都会觉得这种人就是这种宿命论，上帝在每件事上都预定了，那我们这种宿命论的想法就是，那我还要做什么呢？一切神都预定好了，我还做什么呢？今天一般基督徒对这种想法大概都是这样的反应。我们在世上做什么呢？我们根本什么都不要做。哎， Max Weber 发现有这种信念的，上帝绝对的权柄，大事小事都预定计划的这些基督徒，相信人绝对是堕落败坏的这些基督徒，相信这个世界要过去的这些基督徒，越是强烈的有这种上帝绝对伟大和这个世界强烈败坏的信徒，他们活得越积极，他们的积极包括努力的工作不浪费，然后在教育在各样的事上都很努力，结果就造成了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他 Weber 的这个观点很多人都不同意，但是我想从历史来讲很难反驳。我们不说资本主义现在资本主义怎么好怎么坏，我们说有一件事情，也许 Weber 不要用资本主义讲可能更恰当，当然不用资本主义讲就不太能表达了，就是有这样一个矛盾。事实上我稀奇的是 Weber 只讲到和清教徒的那一段时间，如果你从整个基督教历史来看，基督教给这个世界贡献越大的基督徒就是越厌世的基督徒。整个中世纪文明的保存就是那些修道院的修士。各位，我相信弟兄姐妹，也许你们晓得，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因为我好吃所以知道这些事。你知道最好的酒啊，还有最好的烤面包啊，都是修道院的。这有两个理由了，因为修道院里的那修士，他们就是天天要做烤面包，因为要济贫嘛，周济穷人嘛，他们又没有什么钱，然后他们通常就是整个欧洲的开发者都是，他们都在最荒凉的地方，因为城市充满了罪恶，最荒凉的地方，然后在那个沼泽区开始建一些排水管，然后把那个水排掉了，然后在那里开始筚路蓝缕的开始耕，然后建了修道院在那里灵修，不爱世界。当然修道院里面流弊非常多，不过理想上是这样，不爱世界，然后在那里非常节省，但是要很辛勤的工作。那辛勤工作除了济贫，除了这个读经祷告以外，还有什么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抄写一些经文哈。如果你能够看到一些中世纪甚至十九世纪，你在图书馆有的时候可以找到这些书。各位，那真是现在的图书绝对印不出来，太漂亮了。那个字写的都好漂亮，因为他们没事干啊，不是，他们就在那里干这些事情，他们又没有手机，又没有上 internet， 又不要每天看 email， 所以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把面包烤好。那面包要烤好呢，因为他们自己生活要非常辛苦，每天吃的非常少，那用的材料也都是要非常淳朴的，那他们要把面包烤得好，所以就想尽办法怎么把它烤得好啊！这是甚至不是中世纪，在追溯到大卫的时代都是这样。你知道利未人的工作就是烤饼。利未人工作其实有几个都是很庸俗的， 一个是屠夫杀牛杀羊，因为要献祭嘛，所以要杀牛杀羊，然后切啊割啊这些都要很好，所以他们今天在做屠夫会做得很好。你看屠夫是最属灵的，你看到我讲的属灵属世的观点不是很对。然后他们要会唱诗歌立位人，所以有亚萨斯班啊什么在历代志上上面讲。还有就是烤饼，那个烤的饼要放在圣殿里，名义上是给耶和华吃的，就放在橙色饼上面，橙色的桌子上面，然后每七天换下来。各位，你要烤给耶和华吃，哎，那你能烤焦吗？你能烤得不香不好吗？那中世纪这些修士也是一样，这都服侍上帝的工作，所以要把饼烤得很好，然后又要他们要做酒，就怎么样弄的酒放在什么样的里面最香。那有他们吃的又很简单，要让就跟这个和尚庙里面常常有一些什么最佳的素鸡是素食，哇，因为他们实在吃的太烂了，所以就要变化，怎么样让它更像一只鸡，更像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在那个最烂的环境中，就真的在想这些，然后这些又是要祭品，又是要怎么样。所以你今天在欧洲，我不知道你在网上可不可以查到，像有一些，我比较知道像圣本笃的啊修会啊这些，里面他们常常有最好的烤面包和做酒和做鸡的这些食谱 recipe。各位可以去找一下，今天晚上我就想试一试啊，开玩笑的。韦伯的观点就是一个想不到的事情，最厌世最不爱世界最把世界看作邪恶离群所居的清教徒也好，中世纪的修士也好，他们对世界的贡献最大，因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别的，起码理论上在清教徒身上是，在很多的修士身上也是，就是只想的是上帝的工作。因此烤饼也是上帝的工作，因此耕田也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每件事都要做得很好，又是要殷勤称义，所以又能够谦卑。那如果你再看一下这个，也是这大概十几年开始被中国的基督徒或者是 Protestant 开始注意一点了，你再去看一看，你去看一下天主教，你知道天主教到我们台湾到中国来传教，那比 Protestant 还要更早，就是耶稣会来的很早，耶稣会来早的是应该是清朝的时候，甚至更早就，而且他们是在今天的大西北，在敦煌这些地方都有。我看过一些内地会宣教士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在那些地方工作，了不起，包括在敦煌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张大千先生还没去的时候，就有三个内地会女宣教士跟那里的王道士谈过道，哇，那都非常的动人。我前一阵也看过一个很稀奇的记载，我看中共党史里面也没有记载，我这讲了好几个朝代，从明朝就有，甚至于更早或更晚都有。晚到就是长征的时候，那是民国的时候，他们说共产党好几次开会的重要地方，你注意开会，就是那个长征军队逃到哪里，然后开会逃到哪里，住在哪里，那都是很荒凉的地方，大部分都是教堂。我看那个作者啊，应该是四川那位王姨，他说不知道共产党在看到他们到这么荒凉的地方住的地方，是比他们更早几十年的西方宣教士盖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想法，为什么有宣教士在这里盖这个？当然可以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那时候就开始，但干嘛到这种寸草不生的地方盖那样的教堂，盖那些地方，为什么？这人是犯了什么，发了什么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今天没有力量，就是没有这种末世的问题，我们没有发什么疯，我们看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所以我们深入每一个地方，不为自己的名利富贵，因为那都是要死的东西，要过去的东西。 我们为上帝的荣耀在做每件事。他们这些不爱世界、弃绝自己肉体，就做出对世界最大贡献的，包括很多的科学家，包括伽利略。今天也是经典的讲法，就是伽利略是科学被宗教逼迫的经典。你再去看一下，伽利略所有的实验是在教会支持之下做的，大家根本不了解那个时候这些修士的科学水准有多么高。一样，虽然他们天主教徒跟加尔文的是一样，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是一个要过去的世界，但在一个要过去罪恶的世界里，上帝在掌管每一件事，所以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那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你在看星星的时候，跟你在看圣经的时候，都在看上帝的工作，那就很积极了。这个很积极，我们一方面要不断的强调你在所谓的这世界的事上很积极，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强调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好，这就是24章35节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注意39节，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洪水来了。人的死，你常常以为，你大概以为，尤其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洪水来的时候应该不是不知不觉的，大家疯狂地跑到方舟底下敲门要进去，但这里耶稣用的是不知不觉。我想这两个一定都是真实的，因为圣经都有矛盾。那我相信主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方面圣经有那么清楚的警告主来是什么样子，一方面我想我们又在那里每天好像主不会再来，这个世界要存到永远一样的在过日子。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间，我们在没有预备好迎接主当中，我们就被冲去了。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即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什么人子就来了。好，最后这一段我愿用耶稣在侮辱自己。事实上我在引这些经文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神如何在侮辱自己，如何把自己比成一个残忍的主人，如何再把自己比成一个无情的无情的辛劳等等，为的是要苦口婆心，让我们能明白我们该怎么过在世寄居的日子。这里耶稣有侮辱我们，侮辱他自己的，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说人子降临要跟挪亚的日子怎一样，所以创世纪里有启示录，启示录里没有创世纪，创世纪里讲到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启示录有讲到上帝造的新天新地，创世纪里有两次讲到世界末日，一个是索多玛和摩拉，一个是挪亚。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跟今天好像没什么不一样。挪亚的日子啊，他说了人子降临也是一样，就主耶稣再来日子跟挪亚日子一样。挪亚日子怎么样？哎，各位记住不要回答我，你们忍受我只要再忍受10分钟就可以了。就是照常吃喝下去，吃喝下去不是罪恶，谁说吃喝下去是罪恶？吃喝下去不是罪恶，耕种盖造也不是罪恶。吃喝下去和耕种盖造的时候忘记上帝，那就很严重了。 在创世纪第六章就看到吃喝嫁娶，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坏，都有很多解释。这神的儿子是指谁，人的女子是谁，有很多解释。有人说神的儿子是天使，人的女子就是一般漂亮女的，天使看到漂亮女的然后就强奸他们，就跟希腊神话一样，生出 Hercules 啊这些很奇怪的神人结晶一样，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样解释不一定不可以，因为对于经文本身相当忠实。那有人说不会了，因为耶稣说这个人将来在新天新地跟天上使者一样，不娶也不嫁。注意，不娶不嫁并表示不能娶不能嫁。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不娶不嫁，不过正统的神学都说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应该还是男女有别的，你的性别并没有改变。我想这个解释应该是对的，不过我们就不去讨论这个。人的神的儿子是指天使，人的女子是指女人。哦，可能可以，但是有点怪怪的。我们天使如果是服役的灵，灵是不可能有性关系的。当然也有解释说，就天使附在某些，就是附在人身上然后做这个事，这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违反神创造的事情。神创造是各从其类，这有这种违反。那另外一个比较被人接受，就是神的儿子呢，是指这个世界上的执政掌权者。世界上执政掌权者，因为圣经上也有把世上执政掌权者说成是大能者的儿子，或者是在诗篇82篇还84篇讲到，就是这些执政掌权的是神的儿子。我们中国人不也这样说吗？皇帝是天子啊，他从来没听过老百姓是天子。那人的女子就是平民的女子，就是贵族，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有钱有势的男人挑了人间漂亮女的结婚，然后生出来都是漂亮的人。哎，这也很可以接受，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各位你看到没有，那大官娶的媳妇都漂亮啊。所以这边姐妹你们都是大官的媳妇人啊，大家懂我的意思吧。然后说包括在资本主义世界和任何一个世界恐怕都有这个情形，这些生下来小孩都是上古英明的英武有名的太子党啊，或者是这些，因为他们得先独厚嘛，所以他们的。然后在美国也并不例外，你说美国可以白手起家没有错，但美国资本主义也常常就是包括洛克菲勒包括福特包括杜邦，有些是没有办法传掉第二代第三代，但有的时候也他想办法传下去，有的时候也可以传个两三代。所以这些英武有名人在这个世界上。那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还有一个解释，就是神的儿子是指赛特的后裔，人的女子是指该隐的后裔啊。那么他们的通婚表示信和不信人结婚使人很不喜悦，这也有可能。但是这三个解释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一个最对最错，都有它的漏洞也有它的优点。可是有一点我们确定的，吃喝嫁娶结婚不是罪恶。甚至你在创世纪第六章1-4节以及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人造成吃喝嫁娶，这里面一直谈到罪恶，没有一个字谈到罪恶，起码马太福音24章没有讲，创世纪第6章1-4节也没有谈到罪恶，到第5节以后才讲到罪恶，讲到人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那我想就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看创世纪作者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像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一样，罪恶不必来自吃喝嫖赌杀人放火，罪恶就在最平庸的。有一个犹太哲学家 Hannah Arendt， 他写一本书他写一篇文章题目是 Banality 啊，无意义， 邪恶的庸俗或者邪恶的通俗，他意思就是说邪恶不一定要是凶神恶煞，许许多德国纳粹杀人的人，他们是一个看起来很健康很和蔼的人。哦，汉娜·阿伦特虽然不是基督徒，他这个讲法也非常合圣经。你可以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做这些事不是很邪恶的，但是当你做这些事心中没有神的时候，甚至我们又回到刚讲的，当你做任何事神不是你一切的时候，罪恶就开始产生了，后面就越来越大。不知不觉，你不知不觉的，这是很可怕的，不知不觉的，慢慢的你爱主的心冷淡，不知不觉的，慢慢的你对主的敬畏减少，不知不觉洪水来把你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教会和基督徒真是常有这样的困难啊！我们世俗化，不知不觉的，大概我看每一代的每一个这个复兴都有这样的情形，在贫困，在艰难，在没有的当中，哎呀，坚定相信神，像在使徒时代一样，那么可怜，那么弱小。哦，在使徒时代和启示录以后，初代的教会，然后在前那几百年，你都看到罗马帝国对教会的某些程度的逼迫，而那个逼迫越好像是，当然不是一直那么强烈，但是都有的。在逼迫当中，基督徒是那么弱小，那么可怜，越可怜越弱小，就只好越信靠上帝，因为你没有别的可以信，你没有别的可以依靠，你只好单单信靠上帝。你越可怜越弱小，越被逼迫越是这样，于是你越依靠上帝，你就越蒙福了。你越是不爱世界，神就越把世界的一切的丰富给你。你越是单单依靠主，不恋慕任何其他东西，神就越把其他一切东西给你，因为这些给你很安全，不会成为你的绊脚石，不会成为你的偶像。可是当神在祝福我们，越来越因着我们越来越因着我们因着一无所有而越来越依靠神，因着越来越依靠神而越神把各样祝福给我们，我们就在这当中慢慢堕落。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在穷苦可怜，我们基督也常这样，我们通常都是在比较艰难的时候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在蒙福的时候就慢慢忘记上帝了。生命记第八章讲，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你的金银加多，你的牛羊加多，你的一切都加多，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我好像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团体违反了这个原则，但我希望你能够，个人最少起码不是这样。我们不要在贫穷的时候依靠神，以至于神使我们富足，以至于我们在富足中又忘记了上帝，不知不觉的通通满不充去了。挪亚和他的家人在传道的日子，彼得后书讲到，他们建方舟的日子跟他们传道的日子一样长，100年、120年，我们不知道，没有一个信徒。最后，神把他们，我对那个世代的顽梗和对神的悖逆和漠视，真是叫人不能相信。挪亚建了那么大一个方舟，挪亚也在建方舟传道，没有一个人相信。后来神吩咐挪亚在7天之内啊，把洁净的动物7对7对的带到方舟，不洁净的1对1对带到方舟。这次四川地震不是常说，哎呦，好多癞蛤蟆在那里迁移的，有地震。今天如果在什么兰岛湾外面有10000只癞蛤蟆或10000只蛇爬过去，哇，我们大家也会觉得什么事发生了。各位，那时候全世界的动物洁净的有7对 一对一对这样走到方舟里面，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哦，是要有大地震了吗？哦，是什么事要发生了吗？耶稣说这个世代人有祸了，因为你们看到天起了什么样的风就知道，哦，明天会下雨，天色是什么，哦，明天天会晴，你看得到天的气象，你知道明天的气候，你看这个世界，你居然没有看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各位，你看这个世界，你没有看到人是在上帝的震动之下，这个世界要结束的。你没有看到七对的动物进到方舟里，大家一点不觉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觉得，哦，马戏团来了。上帝借着各样的事在提醒人，他们应该知道，因为挪亚不断的在传道啊，这是彼得后书讲的，挪亚传义道，他一家传义道，传了100年，这个世界要结束，要结束，要结束，会有大洪水来。他们不相信，因为没有这种事，从来没有过大洪水，在大洪水之前应该天上没有降过雨的，在大洪水之前滋润地上的都是应该用露水，但我们不太确定，我们就不去讲它了。没听过这个事，神的话跟人的经验冲突的时候，你要相信神的话。洪水啊，当这些哈东西通通进去的时候，当挪亚和他的孩子、妻子一切通通进到方舟里的时候，在创世纪7:16说，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的门里面，方舟是神关的，不是挪亚关的，关起来了。那表示两个作用，跟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讲的一样，我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开的时候都可以进去，关的时候没有人能再开了，关了里面的东西通通不会丧失，关了外面的人一个都进不去。各位，有一天会这样，我们预备好那天没有？不是预备好那一天，不是算主再来的日子，你不要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次在看圣经都看得刚好相反，主说要预备好，我们不预备，主说不要计算我再来的日子，我们再计算第四年的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要来。主羞辱他自己说，我来可以跟贼一样。哎，你说哦，耶稣用狮子比喻过他，耶稣用羊比喻过他，耶稣用好牧人比喻过他自己，耶稣用石头来比喻过他自己，耶稣也说我像个小偷。哎，你说你看看主是不是在羞辱他自己。刚我们也看到其他主说他像一个很苛刻的主人，在路加福音18还有讲他像一个不义的官，主羞辱他自己说我像个小偷一样。小偷来的特点两件事吧，两件事，一个是小偷来只有一个目的，就偷你家东西，耶稣来偷我们的，哎呦，什么话嘛。第二个，小偷来跟这有关系的，他来偷你，他不会报告嘛。我们有时候看侦探小说什么，我要到几年几月几日要来偷，那是电影里面的情节，小偷跟警方下战书，其实小偷来的特点就不跟你讲。哎，奇怪了，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算小偷什么时候来啊？小偷是今天晚上12点来。各位，如果你知道今天小偷12点来，你一定12点就不睡觉，对不对？因此，你一定知道，当你如果知道耶稣是公元2009年3月23号下午3点来，那我猜一定是下午2点半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在那里读经的。主啊，感谢主啊，主啊，哦，他实在没什么，他来不及了，差好远，差好远，还是1分钟啊。你搞错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所以你不能一直在那里读经，因为你读2000年他都不来。麻烦的就是， 你警醒的时候，小偷就是你在醒的时候他不来，你一睡他就来了，所以你刚刚不读圣经他就来了，惨了。这就是耶稣讲他像贼一样的比喻，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那你怎么办？你看错这比喻，那我们都不睡觉了，天天都在读经读，好累，都还读了2000年还不来，祷告祷告2000年还不来，哥你完全搞错啊。第一个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第二个他来的时候并不是要看到你正在读经祷告聚会上伦理学的课，他来的时候你正在吃饭你就吃饭嘛，他来的时候你正在睡觉你就睡觉嘛，他来的时候你正在打小孩就打小孩嘛，该打就打嘛，忠心良善的仆人啊。不是你在做什么，是你有没有信心在做这个事，你有没有信心仰望这位主是这么慈爱怜悯？不是你在做什么，是你的心是什么？你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做的每件事，凭着信心在做，仰望他，看万事如粪土，又看万事像永恒的君王给你的工作在做，那就是你的生活伦理态度。他看到你正在吃，正在喝，正在睡。他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他看到你正在借着讲道，借着这些像法利赛人像其他人一样做虚伪的事，他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他像他来像贼一样。愿我们预备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奇妙，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恩典的丰富，你能力的浩大，看到我们的罪恶和你白白的赦免，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经历到。孩子想到你的仆人 Jonathan Edwards 说，最好的教义，最好的讲道，如果不能让我们的情感对神加深的话，我们就是没有真的认识主啊。我们对你是如此的不爱，我们对你是如此的冷，孩子自己就是，求你赦免。但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即便再冷漠再瞎眼再迟钝，你仍然在用你奇妙的恩典在呼唤，在带领我们。愿你给我们的这些一切的恩典，包括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健康，给我们的一切，使我们更加寻求你，信靠你，赞美你，传扬你，侍奉你，爱你。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靠着主恩典所做的，不管是多么的好或多么的不好，我们都会说，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义人，我们感谢。愿这白白的恩典也不断地激励我们，叫我们有主的爱来生活。愿这要过去的世界，使我们在最积极的时候，使我们更加不看重，甚至是看清这世上的一切，好像我们活得更宝贵的自己。谢谢主，求你保守我们，如同你过去一直保守我们一样。直到见主的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下课，谢谢大家。
谢谢卡老师哈，在这一天的信息哈，我们很快知道他会再来哈。我们福音营的时候，他还会担任我们的讲员哈。我想各位就凭信心去吃饭哈。